Welcome back, everyone.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 Patrick Fostrom。我们要开始下午的会议了。我想谈两点。首先，我想谈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 Drop 5， 那就是伊斯坦布尔会议的第五版，这个文件已经出来了。我们也想感谢 Mohammed 主持今天早上的会议，谢谢你的工作，做得非常棒。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将会谈谈 ICANN 加强问责制的问题，那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请求。理由呢，就是ICANN 加强问责制这个流程呢，按照我们的章程中的内容，这个流程将会同我们的流程是平行的，两个流程是相互相关又互相独立的，而且这两个流程需要进行协调。 ICANN 的问责制加强呢，现在已经正在进行21天的公共评议期。那 ICG 和 ICANN 的问责制加强的流程呢，要同时进行相关的工作。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对此进行讨论一下，看看 ICG 的同事们对这样一个联系人的这样一个工作呢，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怎样利用这样一个联系人的关系，以及我们要进行哪些方面的协调，而且这些内容是不是要放到我们的章程中去，或者是说大家对这个流程有什么样的看法。正如我所说的，这也是我们工作的责任之一，我们必须要同这个 ICANN 加强问责制的这个流程呢进行协调。现在请大家自由发言，谈谈你们的看法，谈谈这个我们之间的联系人的看法。那我觉得这个讨论呢，并不一定会导致一些实质性的行动，但是至少这个讨论呢，要花30分钟的时间。看到 Keith 和 Milton 想发言，谢谢。Kavos， 我是 Kavos。 那是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流程， ICANN 能够这么做，并且能够愿意同 ICG 进行交流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现在我们目前还并不是很了解 ICANN 的这个加强问责制的流程，那么他们要在哪些方面同我们进行协商，我们还不是很清楚。那 ICANN 加强问责制的这个流程到底是ICANN 内部的问题，还是同 ICG 有联系呢？那如果这是意味着在管理权移交过程中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这一个流程，所以就我们来说呢，我们该怎样去参与这个流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流程，这个最后的问责制将会得到怎样的一个发展。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暂时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看最新的这个 ICANN 问责制加强流程的这个进展，然后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信息，了解该怎样去同他们进行交流。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Keith， 有请。谢谢 Patrick， 我是 Keith。 的确在过去一周呢，这个问题呢有一些新的动态，特别是 ICANN 的问责制这个流程。在 AGF 的会议中，我们开了一个市民会议， Larry Strickling、 Fadi Shahadi、 Steve Crocker、 以及一些其他的社群成员都参与了这一流程。他们提出 ICANN 也发布了一个拟定的规划，那就是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流程。 ICANN 指出对这份计划呢有21天的公共评议期，所以到现在呢我们有21天的时间来讨论 ICANN 问责制的流程问题。那么在这个流程中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要设立一个联系人来加强 ICG 和 ICANN 问责制加强流程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也同意 Kavos 先生的看法，那就是说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 ICANN 问责制的这个协调小组的流程呢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市民会议上 Larry Strickland 谈到这两个流程呢是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这两个流程必须要同时完成，也就是说问责制的这个流程呢必须要完成来促进我们的流程能够得以按时完成。这并不意味这两个流程会同时会整合在一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流程都需要同时进行，并且要大概在相同的时间内结束。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这两个流程呢将会同时进行平行的，而且双方要相互合作。我也认为现在谈这个问题呢是为时过早了，这就是我们的看法。 Milton 有请。谢谢 Patrick， 我是 Milton Miller。 是的， Keith 和我呢都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呢，就是我同意他的看法，就是现在谈这个问题或者是指定联络人或者是多个联络人都还为时尚早了。我觉得这个联络人呢应该是来自域名系统的。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我对此还没有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仔细的考量，但是我认为更为实质性的一个贡献呢，那就是我们要加强双方的这个工作。比如说在1月15号我们获得了所有的提案之后呢，特别是来自域名空间的这些提案呢， ICG 将要对这些提案进行一个分析，并且考虑有关问责制方面的提案，并且给到 ICANN 问责制的这个流程一些建议。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为了 IANA 的这样一个问责制。那这个 IANA 的问责制的工作对 ICANN 的问责制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看法了。而且 ICANN 问责制加强的这个流程呢在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初步的雏形，而且他们也可以向我们提出他们的自己的看法和报告。比如说在管理权移交之前我们要确定一个 ICANN 的明确的问责制加强机制等等这样一些内容。我的一个担忧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将这两个流程的工作呢放就是把它们整合得更近，我们应该互相独立的工作，但是呢两者又一定要有合作。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两者之间的报告机制。谢谢。 Michael 有请。谢谢 Michael。 我想谈几点。第一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提名联络人还过早了。第二有关流程， 我也同意 Keith 刚刚谈到的这一点。在 最初呢，这两个流程推进的最初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信息。 Larry 刚刚也谈到，这不是我们工作的内容，但是在 IGF 的会议上，他又谈到两个流程又需要进行交流。所以正如 Keith 刚刚谈到了一点，现在该怎么去合作，我们还需要再等一下。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有更多的信息来帮助 ICANN 加强问责制。所以我想提议让 Milton 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我的意见呢，就是说这两个流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某些内容呢也是同问责制有关的，比如说在 IGF 下面有很多的工作组也在讨论问责制的内容。但是现在讨论内容是怎样，讨论结果又是怎样，又不是很清楚。而且哪些工作会有重复啊，或者是可以相互借鉴呢，现在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现在想谈的就是我支持 Milton 刚刚谈到的他的提议。 Manel 有请。谢谢，我觉得你刚刚我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我的建议呢，就是说现在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实质性的看法还为时尚早，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思量考量，了解具体的流程是怎样有相关性。我觉得我们要谈两点，第一呢，就是流程，我们该怎样去加强流程的合作。第二呢，就是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最终的这份提案。我了解我们要提交一份完整的提案，其中呢包括有关管理权移交的所有的内容。那么这份提案是不是不会包含问责制的这些内容呢？或者是说问责制流程的一些内容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流程中去呢？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们是不是在工作的时间表上也要同 ICANN 加强问责制流程的另一个小组呢进行协调？最后呢，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任何有关 ICANN 问责制的一些问题都同管理权移交有紧密的联系。而且我也听到 Larry 刚刚谈到的一个看法，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界定，也不知道哪些方面是有重复的或者是重叠的。直到我们了解所有的内容，了解所有的组成部分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然后呢，我们就可能确定一个相互的合作方式。现在还有四位同事想发言。好的，三位同事，李晓东、Keith 和 Joseph。 晓东有请。我是李晓东。就我来看呢，毫无疑问ICG 同 ICANN 的问责制流程呢一定要有合作。但我理解呢， ICG 是负责 ANA 管理权移交的，但是 ANA 它又是 ICANN 的一个部门，所以在管理权移交过程中呢，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同 ICANN 有联系。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个苹果给到 Patrick， 那么这个苹果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 Patrick 又是不是要接受这个苹果，我觉得这些内容都需要进行讨论，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的同 ICANN 社群进行交流。我也同意 Milton 刚刚谈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要花一点点时间来了解这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我们才能做一个明智的决策。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而且在确定这个决策之前呢，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电话会议。
嗯，感谢 Patrick。那我要这个 Manuel 他的这个问题，那我的回答就是，一个是关于范围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关于这两个工作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么 Larry Strickland 他讲到，这个过程呢，他们之间是交织的。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两个组织的运作呢，以及这个 ICANN 的问责制组织呢，他们其实是分开的。我们并没有说是这两个组织之间互相有关系，就我所理解是今天这是两个独立的平行的这个组织，尽管有相似的问题，但是并不是同样的这种期待以及这个意见的贡献，比如说这个联络方面，来考虑到我们中间是否有这个共同的这个意识到的问题需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进行定义。那么讲到这个范围的问题呢，就是这个 ICANN 问责制，如果他们事情太多的话，他们不可能及时的完成。那在这个开会的时候 ，Larry Strickland 他讲到。他说就是需要一个更狭窄的这个范围，尤其是这个问责制的组织他们的工作的这个重心，因为不可能什么都管。比如说这个 ATRT 以及其他的这种现存的这个构造，因为他们必须要讲因为必须要关注这个和合规关系方面的这种问责制的问题，尤其是 ICANN 的他的这个职能以及这方面问题，所以他是说我们一定要更加关注我们该做的事情，这样呢在平行的处理的问题上能够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下面是 Joseph 要讲话。我觉得对于就除了这个 Keith 所讲的在这个时间上好像更长，因为两个组织呢他们都是这个 ATNA， 他们如果不做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做，因为讲到了这个生态系统NTIN 组涉及到两个组织的对之的影响，所以呢那它之间的联系就是要让对方都能够了解到对方在做什么，这样你就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联络在什么地方。这个与说我们是专家或者他们是那个方面的专家或者是什么问责制的专家，这个与这个不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做的更多一点。我们同时也要确保这个人们呢他们有一种确定的信念，这个与这个问责制相关。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这种困惑，因为呢关于好些人他们如果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直接参与的话，他们是如何被涉及到，所以那这个 ICANN 的问责制在他的这个转折过程中也许在这个技术方面他们是有一些参与，或者我们在这个技术方面也有参与，所以呢那你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形态，另一种方面也有这种参与，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它是跟什么有相关有什么没有相关，因为我们知道比如生态系统的那你在这个 ICANN 的转折过程中，这样我们也就知道这与这个意见的交换是有更多的这种关联性。Carusa Manel 他也是要求要这个发表意见。那我首先我总结一下，那这样你们也就知道，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我听到的刚才意见就是有不同的问责制，一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衍生出来的，还有 ICANN 所做的事情衍生出来的问责制。关于这个 Ayana 的这个 移交的这个结果呢，与我们更近。所以呢，这两种的这种都是促进了这个问责制的过程。那这个那这两方面都是希望大家提意见，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我们都在等着大家提意见，这样我们能够有正式的讨论，知道我们这样我们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讨论。我知道这个意见的分享好像并不够，因为这之间的这种联络好像更强烈，所以有一种就是我们的时间段上面要有所增加，而且进行分析来知道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以及我们的建议。其他的那个组织也许要做同样的工作，所以呢，那你要看这个需求方面的这个总概，不是说是正式，但是是更有构造性的，来观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你们发表意见之后，如果你们还想再多说什么的话，我们会使你们能够发表意见。但是呢，在我们继续发表意见的时候呢，我们也就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所以呢，我现在看哪位要发言。哦 ，Carusa 还是要发言。我是想补充一点。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建立，我们总是跟这个联络员是有之间有困难。我不想这个 SIG 这个责成只是单一的一个人，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有任何的讨论的话，跟这个 SIG 讨论的话，我们应该是大家的这个意见，集体的意见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责成只有一个人，让他负起这种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高 ICANN 的问责制呢，它是与这个移交相关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总括的，我们要必须要看到跟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发表意见。曼诺尔，您来。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个排队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只是就问这么个问题，很快的提出来。我知道我们会在线上继续这一点。我们也是要从这个运作的交通员那个地方获取关于问责制的意见，尤其是与这个职能相关的，把这个意见汇总在一起。那我们是否会发现这之间会有一些空隙呢？尤其是在这个问责制的这个轨迹上面，使得这个两种流程上面都是相关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以及 Milton 所说的，如果我们这个总体来看的话，来这个评估我们这个组织做什么，以及他们组织做什么，这样我们也就知道。好像没有任何人说是要责成某个单一的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这个过程是更这个严格的。这个过程是很严格的，但是我们还都不知道呢。现在感谢大家的这个讨论。我知道太好了，我们那个赢得了五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在讲到这个共识和时间段的时候，我们需要这宝贵的五分钟。那么我把这个更新信息已经增加在这，那我给加上了我看过这个电子邮件，这是涉及到时间段的问题，这可能有点随意性。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个有一个更新，不会超过五分钟。GNSO MRO ITF ISAC， 你们有没有任何人想说什么？就是我没有把您漏掉。 Keith， 您来。Keith Davidson， 我可以把这个 CCNSO 的最新动态给您简短的说一下。嗯，好，然后再看有没有别人也想发表意见。啊 ，Paul， 那我能不能让这个 icon 的观察员从这个 icon 的这个角度给我们一个这个更新信息啊？还是我们根本就不想涉及到这一点？这会儿。我建议我们不要这么去做，因为也让一下把他们摆一下让他们出来说话，因为没有给他们时间来准备，我不是很舒服。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回头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主席们会来一个这个总结我们的这个要点，然后那你那些想知道或者不想知道的那些人，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跟 icon 的人进行沟通，然后这样也给他们一些时间来进行准备。那好吧， Heather 您来。我是 Heather Dryden。那作为这个 GAC 的参与呢，我们是如何运作？然后跟您讲一下，我们是开始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开始讲了跟这个 IANA 职能的这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个提议这个五个参与人。那对于 GAC 也是我们这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所以有点试验性的，因为我们要有这个地区性的多元化，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也不是完全有架构性的，因为真正做这个组织可能是 at large 他们这个组织会去做，但是在这个ICON 呢，它是就是要求这个 GAC 所有的成员都要参与，而且是全体成员的参与，然后在线上分享他们的意见，然后了解他们的这个思考和动向。那我们已经在这个流程中，我们这个 GAC 是这个全身的投入来参加，因为我们有一个 GAC 的工作组。那作为主席来讲，我发出了好几个信息给整个的这个 GAC 的这些成员。告诉他们的什么时间段呀，然后截止日期呀等等，那我的同事他们也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了，使得这个信息能够往下传，并且呢我们也创建了不同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这个清单，然后给这个成员以及这个副主席们还有那些联络成员们，还包括这五位这个 GAC 的代表，这样我们都可以对于这个 GAC 的所有的信息呢能够进行协调。那么这个那些在伊斯坦布在 GAC 这个联络组里那些人呢，我们会把这个会议的结果这个告诉大家。所以呢我是很感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参入到这个 ICG 来，作为这个 GAC 主演，我也能确保这个 SAG 其他的成员对于这个 GAC 的意见呢也能够大家都得到益处。那对于 GAC 的参与呢，尤其是在这个流程方面的参与，IANA 的移交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域名方面的事情。在这个社群的工作组方面的这个构架上呢，我们这个 GAC 呢我们就是要想到如何去参与，这样呢我们提出的意见也是就这方面的兴趣提出，还有其他两点主要的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这个数字方面，这个 GAC 不会在这边进行评议，但是我想是有机会对于这个政府告知他们这个建议，使得这个政府呢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这样通过与 GAC 成员之间的沟通使得他们政府能够进行参与，这也是我想提出的这个建议，就是 SAG 在洛杉矶开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对于 GAC 来讲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使得我们这些同事们 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外展的活动，或者是这个外交方面的活动。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最新动态，也希望大家都比较理解了 GAC 的参与方式。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不论你是对自己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者是整个团体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来问我。谢谢。GNSO Milton Keith，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问我。我是 Milton Miller。 我们知道的呢，就是 GNSO 已经启动了跨社群工作组，那这个工作组的这个状态呢我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看 Keith。 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章程，这个章程是不是现在还在进行修订呢，还是已经发布了呢？这个章程主要谈到了要从所有的社群中获得意见，但是有些既定的社群和选区在这个跨社群工作组中去，特别是 CC 的社群，因为我是代表 CC 社群的。那么整个流程到底基础是怎样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有 RFP 呢，或者是有其他的一种文件批准的过程中呢，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希望 Keith 能够帮助我。谢谢 Milton， 我是 Keith。 我觉得两位 Keith 都是能够在这方面谈谈的。那么在新加坡会议上呢，我们谈到了 ICANN 域名的社群都要共同合作来建立一个跨社群工作组，所以 CCNSO GNSO 和 ALAC 都加强了合作来组建了这样一个跨社群工作组。那么现在的确我们有一份章程，那这个团体呢也经常的返回到他本来的社区来批准相关的文件，那社群呢也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样一个流程。另外一位 Kiss 也许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信息。我是第二位 Kiss， 我是 Kiss Davidson。 我想说呢，我的年纪比较大一些，所以我要说我是 Kiss 第一位 Kiss。的确我之前也汇报过这个内容。那么对于 CC 来说呢，我们在这个跨社群工作组中有很多志愿者，但是在工作组真正启动工作之前呢，也许有几个内容我们还需要澄清，但是确定的就是在本周呢我们将会确定参加跨社群工作组的人员。而且我也相信在洛杉矶会议之前呢，跨社群工作组一定会有一定的进展。那我们也需要在此之前进行一个具体的合作。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新动态。主席 Patrick 发言。我是 ESSEC 的主席。我想说呢，Jerry 有一些问题，那这是一个澄清的问题吗？好的，请快说 Jerry。 我是 Yariako。 你刚刚谈到那这是所有人都能提出建议吗，还是任何有关域名社群比较相关的这些话题是所有人都能提出建议的吗？还是到底是怎样呢？Keith Davidson 发言。我想说呢，就是从 CCNSO 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 有一些正式的 CCNSO 的成员将会参与这个跨社群工作组。我们认为在这个流程过程中，我们会不仅派出自己的成员，而且也会派出观察员。因为在这个跨社群工作组的组建过程中呢，每一个社群都有他自己既定的这个成员席位，但是我们会派出观察家。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官方人数和这个观察家人数是多少，还现在还不是很清楚。Wolf， Alyssa， 你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问想法吗？是的，我想谈谈你们刚刚谈的这个问题。那在运营社群中，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如果有人不属于 ICANN 的社群，他该怎么样去参加这个流程？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参加这个流程。他们的职责又将是怎样的？因为有很多人都想就这个管理权移交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参与方式并不是很清楚。Patrick 发言。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在下次会议中呢，我们要讨论所有的这些团体。那么我们必须要同所有的团体呢加强合作。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再花更多的时间了。Jean-Jacques 想发言有关 ALEC 的最新动态。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听 MRO 和 RDL 的一些看法。我是 Jean-Jacques， 我现在可以说吗？ Jean-Jacques， 有请。 Jean-Jacques 稍微等一下，现在是 RDL 发言。谢谢 Patrick， 我是 Adio。 对于 NRO 来说呢，我们也启动了协商流程，我们使用了最初的一个协商流程，也就是说每一个区域呢都会在他们各个区呢举行协商流程，并且我们有一个网页来整合所有的这个协商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同的地区在他们协商完成之后呢，他们会把这个邮件清单中的讨论内容都发给这个网页，所有一切都是公开的，而且我们也在网页上公布了一些特别重要的或者是具体的一些活动，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在邮件清单中有所讨论。同时在网页上我们还公布了工作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呢也将会同最后的时间表，也就是 ICG 的最后时间表进行协调。我们希望这个流程是尽可能的开放和公开的，确保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参与进来。那最后呢，在每个流程的一个阶段性的内容，每个阶段呢，我们都要把这些每个阶段的内容回到社群来进行讨论，并且做出回应，来确保社群能够对所有阶段的一些结果讨论结果做出肯定的审核。另外我们还要讨论问责制，我们也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协商机制来讨论问责制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刚刚完成了一个对五大区的一个调查，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最新动态。那大家如果想参加这个邮件清单的话，你们都可以参与进来。谢谢 Patrick 发言。 Hartford， 我想问呢，是不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参与这个流程中是可以参加的，是吗？谢谢你的澄清。好的，我们现在要去邀请 IETF 亚里，有请亚里亚克发言。在谈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定的内容了，比如说我们在LA 会议上和七月的会议上，我们有都谈到了这些内容，并且谈到了 IETF 的工作该怎样去加强这方面的流程。我们决定确定一个 IANA 规划的工作组，你可以在谷歌上找到这个链接，也就是 IANA 规划 IANA Plan。 那这个规划呢，就是这是一个 IETF 讨论这一话题的一个公开的平台，任何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比如说我们将会举行电话会议啊，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参与进来。另外我们还在进行一些相关的讨论，比如说在 IAB 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讨论，并且他们决定要提出相关的提案。 IETF 现在的提案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我们现在还处在搜集意见的阶段，所以工作还在推进，但是这些工作它还处在早期，还没有完成的完全达成共识。但是希望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的工作能够有所进展。那我们要会把所有内容都公开，那如果大家希望获得这方面信息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流程中来。好的，下一个是 Russ， 来自 ASEC， 谢谢 Patrick。 大家都知道 ASEC 已经出台了一份报告，是同我们的工作有紧密联系的，也就是有关 IANA 管理权移交的问题。那这份报告呢，实际上是一份教育性的报告。那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份报告的话，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去看看。那这份报告呢，大概是25到30页，其中谈到了有关 IANA 的一些历史性的信息。我们还在起草几份其他的文件，那这些文件呢将会在近期发布，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能够发布，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发布这些文件。有一份文件已经快结束了，我们工作的非常努力，但是这些工作呢对于 ASEC 来说都是工作重点，所以我们不能马虎。那其他的一些文件的这个主题呢，我们还在讨论之中，所以我暂时不能告诉大家。但是或者是主题，这些主题下一份文件的主题呢是同 NTIA IANA 的这个合同是有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份文件呢则是更为关注 ASEC 对这个 IANA 管理权移交的一些看法。 Joseph 有请。 Joseph Olive， 我的问题就是呢，我们现在要促进社群的流程，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参与方式，使得人们都能够明确的知道该怎样去参与这个流程呢？ Patrick 发言，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链接了，我们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的工作，但是在我们有了秘书处之后呢，我们这方面工作一定会得到加强。的确，我们不仅仅要给到大家一个链接，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还需要向社群介绍相关的背景内容，让他们了解整个流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讨论流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实际性工作了。下一位 CCNSO Keith Davidson， 你有没有想谈的？那我想谈一点，我是 Keith Davidson。 大约在一周之内，我们可以给到大家一个最新动态，有关跨社群工作组的一些工作近况。也许你们会对此感兴趣，但是我想说，现在的工作还在最终的确定之中。
感谢 Alec， 张 Jack， 您有请。感谢 Patrick， 我是张 Jack。三点，第一点，我们有一个特定的工作组，几个月之前设立的。我们一星期一次在线上见面。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实施，而且真的在工作。这样我们可以得到社区的反馈意见。第二点，那我们这个工作组也有一些成员呢，他们现在正在参与和其他社群的这种互动，尤其是那些运作的组织，在进行这个建议的发展的过程，这样也能了解其他的社群在做什么。第三点，Alec 呢，他们也意识到了未来的工作组的所面临的挑战，他们有问责，有问责制，尤其是在这个工作的架构上和这个移交的工作上面。谢谢 Lin， 您请 Lin Sanamo。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张 Jack， 你能不能在你最后这个关于这个 ALEC， 关于这个问责制组织的这个工作，您能不能再多说一点，尤其是在社群之内来这个着重的解决问责制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没有问责制的那些社区这方面的工作。张 Jack， 您说。回答您的问题，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工作，这也是这个 ALEC 的未来挑战的工作组面临的工作。它并不是直接跟这个移交工作相关，我们已经花了一定的时间。这个问题呢，它需要来解决，而且是从这个更广泛的这个互联网用户的角度来解决。那正好刚才讲到了这个问题，那讲到这个移交这一点，但是可能不仅限于这一点。那这个未来挑战组织呢，又做了很多的工作，一个是成文，第一份这个白色文件。也就是让这个 ICAN， 第一个呢是这个 ICAN 的责任和义务，第二点我不记得了，是他的这个期待的反应，我们进行了分析以及做出结论，提交给 ICAN 的董事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这个工作平台。我们有严格的这种方针，我们到底想目标想达成什么，尤其是在问责制方面。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结论就是非常有用。这种意见的这种交换，我们互相之间的这个过程方面，他的这个工作应该怎么样，以及未来管理方面，这都非常有用。Alyssa， 对不起，我没看到你举手了，请来。我就是想说一下，有人给我说的非常好的主意， 一个是工作组，他的这个被责成，并且呢，他的这个章程也都完成了。那我们这个 SAG 里这群人呢，讲到了这种周期 ID 的事情，涉及到如何能够参与，以及而且有多少人能够参与，这样我们就知道很多这个有兴趣的人，他们都能够读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的这个周转，这样能够进一步的鼓励他们的参与。我不想说太多，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是个好的主意。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人认为这个不觉得不是好主意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清单上进行讨论。在未来几周可以提出来。感谢阿丽莎。我想这与我们一直说的都是一致的，尤其是 Joseph。在这个整个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流程中，他做出的概括也是一致的，这样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参与。那您有时间，然后启动这件事情，我们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先进行这个议程的下一项，也就是 ICG 独立的秘书处，阿迪奥，您请。就像我今天早上提出的，RSP 的最后一个版本已经准备好了，礼拜一可以发表，我们只要同意进行下一步就可以。这个会发布出来，我们还没有放到 Dropbox 里面，因为我们想确保大家都能够同时看到，因为要公布出来的。这个 RSP 呢，它的这个内容的要求呢，和我们那个原始的文件是一样的。我们在这做呢，就是一个适当的这个RFP， 是根据这个 ICANN 的这个采购原则去做的。所以呢，这个文件呢，就是要公布的那个文件。我想大家都应该对这个时间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是礼拜一发表，那么在这个22号就关闭。那这之间有几件事情会发生，一个是要有提问题啊，这个澄清问题啊，然后又再重新提问题又澄清啊，尤其是那些潜在的申请人会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个邮寄的这个清单，就为此而设立。尤其是这个司法上面的这种与这个采购方针相关的，那 ICANN 的员工呢，他们会提出他们会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能也会让我们对这个工作本身也可能让我们回答某些特定的做出某些特定的回答，那这个过程可能会发生。那在这个时间段这方面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那么还有好几点也作为附件。一个是这个非披露协议，以及这个利益冲突等等。那这个 RFP 呢，他们有一个这个一般性的条件，还有在 ICANN 里面，我们对这个 ICG 所做的工作，这个都要进行公布。那这个第二点呢，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那我们这个RFP 的这个时间段已经把它关闭了，所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这个叫子委员会，对这个 RFP 和这个 ICANN 的事务提出建议。 啊，那这一群人呢，他们可以，我们是想让他们进行选举呢，就是进行选择呢，还是想另外设置一个组织让他们进行这个选择？那我们可以进行讨论，就这个事情。而且如果有任何这种根本的这种建议的话，我们也想知道 Joseph。但我不能肯定这是不是这个基础这个根本性的建议，因为我从来没有对这 RFP 做出反应，但是我是想知道对这个建议负责的那个人，我们是否把这个细节告诉他，因为你讲到这个管理，你讲到工作量的，可是那你没有说这个文件它的这个频率啊，以及它这个文件的特性是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不能够说，那这是我们的协议的一部分呢。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没有再进一步说的清楚的话，我不能肯定。张 Jack， 感谢 Patrick。很抱歉，我从我的电脑上我不能够下滑，鼠标不能够看到讲，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文本里了。我是想确定我们已经有这个文本了，还是将要会有这个文本。那我想说，就是这个意见呢，意见的这个征求呢，一定要让它更广泛。很多国家他们是传统上已经提出意见，有些他们做得很好，但是为了让这个在世界上的各个社区都能够做出反响的话，我们应该进行广泛的进行广告，这样他们能够广泛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要对这个平等这一点着重的考虑，所以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到那些外面的外面的那些群体，而不是经常我们听到的那些群体，听到他们的意见。第三点就是关于这个 RSP 这部分呢，我们在这个选择过程中我们这个at large 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代表可以参加。Carusa， 您请。感谢您的简要报告。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我觉得这个组织它本身已经就够了，因为它有背景可以继续工作。如果以后有问题的话呢，比如说这秘书处这方面出了问题，那这个 ICANN跟 ICANN 打交道出现问题的话，那你应该跟这个 SAG 进行这个征求意见的话，我们不需要特定做出这种安排。那 Joe 所发表的意见我想说一下。那关于这个ICANN 它的采购组的那些人呢，他们是有这个从头到尾都是有一个细节，他提出了解决方案，就是提出了应该工作多少小时，这样我们不用每一个人都要把它单独的分出来，就给了他那么一个大致性的这种范围。Daniel， 您请。讲到顺序问题，那这个 RFP 它的版本到底是对不起，还是 Daniel。那我们面前摆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RFP 的文本让我们同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否已经都看到了？或者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ADO 做得很好，那我们从旁边观察着，然后对于他结果很高兴，所以我们必须得对此做出回答。如果回答是我们某个特定的文本我们需要达成一致意见的话，但是我们连看的话有没有看到，应该怎么去做？阿迪奥，您能对此发表意见吗？那这个原始的文件呢，那这个 Dropbox 里面已经有了，那个里面有一些的意见。最终的版本呢，就是这个 ICANN 的采购部他们这个 写出来的，然后因为他有一些资讯是是与这个提交流程相关的，但是在这个 Dropbox 里面您可以看到主要的这个文本 RFP 的主要文本，就像我所说，我们还没有把最终的这个文本放在 Dropbox 里，因为我们还没有发表，所以那我们现在大家所见到的这并不是最终的发布的版本，
但是邮件清单中都会有这个文件，也就是 ICG 的这个邮件清单，但是最后的这个 RFP 还没有在邮件清单中啊。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邮件清单？我的问题就是，不好意思，我再重复一下 Daniel 的问题。我觉得 RFC 有很多的文件，有些呢是法律性的文件，有一些呢是 ICANN 的文件，这些文件不能够在 RFP 公布之前对外开放。那这个文件包呢是 ICG 制定的，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 ICG 要放到整个流程中去的这个文件呢？这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实际上呢 ICG 同意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这个Dropbox 文件夹的，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决定。现在对这个问题在邮件清单上还没有进行讨论，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是澄清就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在 Dropbox 里面。那 Daniel， 我们的问题就是呢，现在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Daniel 发言，我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哪些文件都会放到这个流程中去，这是我想知道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完整的这个提案。那就要你能不能够把你的这份文件在 Dropbox 里面命个名呢？阿迪要发言。那这个文件呢叫做 Secretariat， 在 Dropbox 里面你们可以找一下，在 Dropbox 里面你可以看到 Secretariat 还有 RFP Secretariat 这个文件。那这个文件呢是 ICANN 采购部使用的一个文件，那这个文件呢 ICG 的 Secretary 也正式讨论 ICG 的这个秘书处的这个文件。好的，我们现在记录这个文件包中有很多其他的文件，有些是 ICANN 制定的，那这些文件要在 RFC 公布之后对外公开。好的，我们现在有一组文件，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是 Daniel， 我觉得没必要了。我有的问题大家都回答了。那么，还有人有其他的问题吗？我现在有 Len、Jean-Jacques 和 Cavos。那么，对，就是这几个人。我们先请 Len 发言。那如果 Wolf 想发言的话，我也愿意让他先发言。Wolf 有请。谢谢 Patrick。有关刚刚谈到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我们要尽可能的 把事情简化。我想说要明确一点， ICG 和选举小组不应该对整个流程中有既定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不应该是有利益冲突。比如说Kiss 在这个流程中可能就不能参与。Lynn， 有请。我是 Lynn Sinemore， 我想提出几点。第一，你刚刚的小结非常好 Patrick。 那我的问题就是刺激社群是不是对这个文件包进行了一个审核，那么他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做，是不是的确这些刺激社群都获得了所有的文件。好吧，那我们把这一点记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流程呢应该是质量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没有撰写这个 RFP 的话，他是不是真的要对这个 RFP 的撰写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们需要澄清一下。也就是说刺激社群是不是要对这个 RFP 的撰写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们需要澄清。另外呢，同时我们在发布 RFP 的时候是不是要向社群提出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比如说那些同 ICANN 有合同关系的这些团体，他们是不是有资格申请他们自己的这个流程。比如说如果这份这个提案中谈到了一些运营小组的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些运营小组是不是要参与到整个流程中来呢？ Jean-Jacques 有请。谢谢 Patrick， 我是 Jean-Jacques。 首先呢，我同意刚刚 Lynn 谈到的这些内容，然后呢我还想谈几点。第一就是 Adil 刚刚谈到的问题，不好意思我看不到你给到我的所有这些文件。我的问题就是你在文件中是不是谈到了地域多样性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要考虑清晰，我们要考虑到有一些提案可能会来自 ICANN 社群外部的一些人员，所以我希望在这块有非常明确或者是足够的外展工作来确保提案的地域多样性。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提交委员会，我想问谁是这个提交委员会的同事，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被提名的，那因为我非常想参与到这个委员会中。Adil， 你想不想做一个回应？谢谢，谢谢 Jean-Jacques。 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说现在在 RFP 中暂时没有谈到地域多样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是谈到了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流程，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但是在这个流程中并没有谈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外展工作，所以在这个 RFP 中呢并没有谈到地域多样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刺激社群，那我自己 Russ 和 Daniel 都在这个刺激社群中有相关的工作，还有 Patrick 也是。哎，你好 Kavos， 这是 Jean-Jacques，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 团体他们是怎样被任命的呢？那我们首先有一个邮件清单，那有人毛遂自荐然后就参与到这个流程。 Jean-Jacques 发言。我想说呢在 这个草案文件中呢，我们要谈到就是在这个 RFP 中 ICG 要在整个 RFP 的推进过程中要促进地域多样性，这个字眼要放到文件里面去。第二发言，的确你说的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建议就是我们是请求 ICG 的同事呢，要把这个信息传导到他们的社群，尽可能的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但是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毫无疑问我们要在公告中也把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放到这个文件中去，也就是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广泛的扩大我们的参与面。 Jean-Jacques 发言。那我非常感谢你刚刚的回应，我希望你能够把这句话加进去。 Patrick 发言。是的，我们也许在 ICC 内部呢有一些交流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怎样去推进这个工作。那作为副主席呢，我也了解这一点。这个秘书处的 RFP 呢有两个步骤，第一呢就是要请人们提出意向书。的确我们现在已经发出了公告，而且这个公告呢也是在我们的邮件清单中，他谈到了就是所有的愿意提交提案的人都要参与进来。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 RFP 中要确保提案人呢要把他们的提案给到一个具体的地点。那谢谢大家刚刚提出的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感谢 Jean-Jacques。 但是我想说现在 ADIO 的工作呢还在继续，并没有完全结束。好的， Kavos 先生有请。好的，谢谢，我是 Kavos。 Patrick， 尊敬的同事，我们在同专家进行合作。刚刚 Jean-Jacques 谈到的这样一个地域性的多样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格，但是我们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人们的这个技术，专有技术。因为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话，一定要找到最好的专业人士，而不是要太关注这个地域多样性。好，谈到这个主要问题，主席，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文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好的。这个秘书处的这份文件呢，要有两个部分，第一这个内容应该要在 ICG 的网站中要对外开放。第二点呢就是有关 ICANN 的活动和这个采购。那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文件，所以我们在这块也没有办法给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谢谢穆罕默德，有请。谢谢。我想谈谈Lynn刚刚谈到的这一点，那就是这个评估的问题。那首先我觉得 ICG 要对各方的提案进行一个评估，而且这个评估的标准我们也应该都要清楚。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运营社群，运营社群中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他们都在紧密的关注这个流程。为了加强透明度和开放性，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工作对 运营社群有紧密的联系和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在选取独立秘书处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确保这个秘书处能够对我们的流程有所帮助，而且在选取过程中不应该有利益冲突，所以我们在最开始就应该要把这点明确下来，确保以后不会出任何问题。谢谢 Mohammed。 那么现在是 Keith Davidson， Keith Drazik 将要发言。
Daniel， 您还是想说话吗？还有 Joseph， Keith， Joseph 还有 Daniel。 然后我希望这个 Adil 他能够再把这个总括一下。 Keith 您来。 Keith Davidson， 我就是同意 Lynn 他所说的，讲到了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以及这个高标准的要求。从过去的经验看呢，有很这个ICANN里面有些问题的出现呢，尤其是那些合约方，ICANN 呢确实是有这种严格的利益冲突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个把这个文件传达给 ICANN， 还是首先要考虑到是否有这个。我觉得应该先看一下他的这个利益冲突的这个原则，并且与他的这个司法团队进行切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因为这也是一个出于礼貌，应该来减少这个 ICANN 它可能会出现的这种麻烦。尤其是有一些成员他可能不符合资格。我就是想把这方面进行澄清。那您澄清吧。那个 ICANN 的这个利益冲突的原则呢，是要实施。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披露表格。因为这个 ICANN 的司法团队。他们在这个流程中，因为并不是我们发明的这个采购流程，我们是由这个 ICANN 的采购团队来做这个内部原则的实施。因为呢，因为这个是取决于这个合约方，所以呢 ICANN 他们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个在这个评估过程中，这个原则怎么做呢？那也许我们最后我们可能要求我们要更强烈的这种原则，还是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许超越了ICANN所能提供的呢。Keith， 您请，就是跟进，我能不能问一下ICANN它能够把这个？利益冲突的原则给我们在周间让我们中间能够流传一下，因为我想再重审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在这个审查一下，在提交意见之前。所以我知道这个 ICANN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性的要求。Daniel， 您来。那我现在就是建议能不能这个做个结论，就是根据这个 ICANN 它的采购原则呢，它是基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文件，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是我们彻底的讨论过的内部文这个内部彻底讨论过的事情。所以那么我建议 IDEO 能够让这个 ICANN 就进行下一步。第二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施加任何额外的这种限制，尤其在公布过程中，因为这是不清楚的。 我们可以放一些一般性的这种要求，但是呢，你在公布的时候，就像张 Jack 所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会很小心。在这个要求以及它的标准方面，我们会应该小心一点，因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最后这个意见回到我们身上，我们会被错误的指控说我们的这个行为不端，所以呢，我们要小心。那么，我觉得还是礼拜一，就像我们所定的，把它给这个公布出来。Adele， 那您是想？那您能不能发表一下意见？然后这样我会把这个所有的意见呢，我会做个总括，然后来做出决定。如果那您要小结的话，那您来吧，这样您总括。那好吧，作为这个会议的主席，那我觉得我是应该进行总括一下。我估计很跟这个 Daniel 所说的差不多。感谢 Daniel。这样我也知道应该怎么用词了。就是我想大家要同意的有三点意见，一个是允许这个 Adele 呢，这个进行下一步能够公布这个 RSP 他的工作和这个 Icon 一起工作，而且这个该做什么都要进行下一步，在礼拜一把它公布出来。第二点呢，也是让这个 Adele 增加一些这个字眼，但是呢是涉及到这个多元化，就像你刚才很多人都发表意见了，说是一定要小心。那好吧，那就是有这个不应该把我们使用的任何标准放到里面，因为我们就是让所有的这些参与方，尤其这些新加入的人，让他们能够都感兴趣的这种字眼。作为主席来讲，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这个评估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现在当然没有时间去做了，还是要重新审查一下。第三点，张 Jack 他说呢，我们是要这个增加这个工作的 RFP， 说是要把这个增加在里边。我们应该使用 Icon 的流程，比如说这个利益冲突啊，这样我们就知道 RFP， 我们知道他们的给一些什么样的反响啊，或者说是人们的意见，这样我们也就都能了解到。这是我的三个建议。让这个 Adele 开始进行下一步。我们确实需要增加一些字眼，但是也没有什么要求。我们就是同意这个张 Jack 说把这个组织加进去。那我需要呢就是三个人发表意见。Keith， 您先来。您所说的一切我都支持。我就想确保我能够明白什么意思。这张凯他是说要作为这个组织的一部分，那也许我弄错了。他是说是要参加这个评估组织，而不是这个组织。我只想弄清楚。对，他是希望被加入到这个评估组织里面。那我们现在只有这么一个组织。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组织的这个里面呢，组织这些人呢，他们也就是 Adele 他所提到的那些人，我们要把张 Jack 给加到这个组织里。我觉得我们对于如何去做这个评估好像还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应该把谁加进去也都没有共识。但是呢，我们是建议就是这个评估组织里面那些人应该是同样的那些人，但是我听见有人说应该是选择不同的人，所以我听见两个不同的这个意见。那我们既然连这个RSP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干预进来，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决定。但是我很高兴要听取大家就这方面的意见。Keith Adele， 我就说评估组织来，就目前来讲，我们可以继续这个组织，因为如果出现了这利益冲突，我们回来再说。大家也都同意，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评估。我是 Keith。我不能肯定在这方面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我只想确保一下张 Jack 他是确实是感兴趣参与下一个组织，他并没有说是出现了冲突。如果他这当前的组织责成他的话，没有这种冲突，而且这确实是他想做的事情。我明白您的意见，那咱们听听别人的意见吧，这样能够快一点，这样我们能够早一些早一点结束。 Mary 您请。据我理解，就是不同的组织可能会这个进行申请的评估。如果同意的话，那现今的这个组织呢，他们就进行评估。那张 Jack 加入进来呢？我在这方面需要澄清，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讲到共识，我们有一个新的组织进行评估，与那个这个进行流程的那个组织是不同的组织。国卫，那您呢？我是一个联络员，我没有办法发表意见，但是我是想作为一个 ICG 的成员，我想进行澄清。那您说这个承包出去的话，那您是这个 ICON 对此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确保您说是找这种独立的秘书处，可是那些设施呢？你让 ICON 来支付，或者是别的公司来买这个秘书处的这些设施的话，那我们是想澄清一下。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叫独立的秘书处啊？它的职能是什么？我们不想过度扩展。那这个 RSP 的这个 V 里面也要进行澄清。Caboose 要发言。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主题都说错了，因为我们这个组织它是有这个未来的组织，它是确实来这个处理这个秘书处的事情。那个以后呢进行同样这个评估的时候，那应该是同样的这个组织。如果你想增加这个组织的话，那也是回头的事儿，也不要创建一个新的组织现在。那我这个一号 Keith 他发表了一个意见，他很抱歉说他得离开会议，所以呢我想在这个3:42在这个会议纪要中加入一号 Keith 他离开了，感谢您的参与。 Joseph 您来。这个卡布斯所说的，接着他所说的呢，我觉得这也是最好的一个建议。我觉得那些提出建议的那些人加以利用呢，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因为我就想知道你是要中立的这种立场来实施，而且有些的人他们参与进来，那也他们有带来新的观点以及新的见解，这样也为了解决问题呢，而只是增加了新的这个成员，我们只是进行评估，并不是说改变了这个组织，因为它的核心还是保持的。我想这个也就解答了那些人的那些担忧，他们带来新的意见，然后对于这个评估呢也有一个新的这个意见。张 Jack 您请。那这个 Keith Dredge 刚刚讲的我跟进。我可以参加，不管是参加当今的这个组织或者是新的组织，我都是可以的。那我的意见就是来做出贡献，不管是这组织还是别的组织都没有什么区别。好吧，进行下一步。 那我重复一下，也许对这个用词能够更清楚一点。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让 idea 在这个RP 工作让它能够发布。第二，增加一些字眼，那并不是新的这种要求，这是涉及到多元化。那第三点呢，把张 Jack 加到这个组织里来，同时也征求别人，因为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别人想参加这个组织吗？有没有任何人？大家有没有对这些有反对意见？ Mary， 我只是想这个澄清一下。既然我们是跟进，既然我们是遵从这个 ICON 的流程的话，那这个 ICON， 它的这个评估，那是由这个 SCG 由它单独进行吗？
阿迪奥，请给我们做一个解释。是的 ，ICG 要对此进行评估。那蒙迪奥也谈到这一点。那么，在整个 RFP 的文件包中呢，所有的文件都是客观的。ICANN 是一个承包商，所以呢，有很多评估工作都是由 ICG 来完成的。那我想说一点呢，实际上 ICANN 指出，他们会告诉我们我们要评估哪些内容，但是 ICG 是有最终评估的决策权的。 Heather 和 Kavos， Heather 发言。我想澄清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份文件是利益冲突的，这份文件，那这也是 ICANN 提出的一份文件，我们可以看看这份文件，如果有一些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尽快的进行解决。 Kavos Lane，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员想发言。 Kavos 发言，主席，我们可以提出这一点，那就是评估小组，我们知道 Jean-Jacques 想参与这个评估小组，但是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同 ICANN 进行协商，我们需要在适当的情况下征求 ICANN 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要强调一下，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征询 ICANN 的意见，没有必要的话我们是有决定权的。另有请。我的问题是呢，现在我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讨论呢，我觉得感到不是很舒服。我觉得我们要更加明确一点，我们现在要有一个 RFP， 或者是说呢，在我们提出这个所有的秘书处的标准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确保我们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 ICANN 可以给我们建议，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考虑 ICANN 的这个利益冲突的相关的原则，那么我们在整个选取过程中呢，一定要考虑这方面内容。阿迪奥，你对刚才这个评论有没有看法？那么阿迪奥， ICANN 给到了我们哪些文件呢？阿迪奥发言。我觉得您刚刚谈到的这个标准问题以及利益冲突问题，这两份文件是可以加到我们的文件包中的，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文件。 Alisa 有请。谢谢，我是 Alisa Cooper。 谈到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内容，我们现有的 RFP 的文件呢，我已经读了，但是这里面没有谈到评估问题以及评估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评估标准加进去。而且这些标准呢，就是我们评估各个提案的一个标准。那阿迪奥，我觉得我们要在文件中澄清这一点。另外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下周一或者是下周初呢，我们要发布这份秘书处的 RFP， 把它发给各相关方， 并且在公告中我们也要向社群通告，我们即将发出这份 RFP， 征询秘书处，从而来解决我们所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Heather， 有请。我想谈谈刚刚大家谈的几点，我也同意Lynn的看法。现在我们也看到在 RFP 中我们需要有利益冲突这份文件。我知道 ICANN 是有这方面的政策的，但是具体的文本是怎样的，我们还需要进行审核，然后才能够把这份文件发出去。那这个问题可以很快的解决，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更快的、尽快的把 RFP 发出去。但是在这个选择流程中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在此，我们可以稍作暂停。阿迪奥，你对此有没有看法？Russ， 有请。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整个流程中把一份文件发给大家。ICANN 有这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冲突的文件，它已经在文件包了。它谈到了利益冲突的相关的原则。那这份文件呢，大概是两页纸。那我觉得如果把这份文件加到整个文件包中去呢，就能够解决问题了。这样的话大家就不要过于担忧了。 Adio， 是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每个人都会收到这份文件，这就是我们将要发表的文件。另外有关评估标准，这些评估标准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利益冲突这份文件也将会加入到文件包中。穆罕默德，有请。谢谢 Adil 的澄清，谢谢您谈到这个高层选举组的这样一个内容，这也是回答了我之前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按照时间表来发布这份 RFP 是没问题的。非常感谢大家积极的讨论。那么我们的内容呢，就是请求 Adil 同 ICANN 进行联系核实，询问他们是否能够将他们提供的相关文件公开。阿迪奥将会把这份文件、这些文件呢公开发放出去，大家可以阅读。在我们发放这些文件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今天要发放？这样的话，我们周一就可以发放 RFP 了，或者是说我们稍等一下，因为在周末呢，很多人都要坐飞机。还是我们现在就确定一个时间表，看看 Adil 什么时候把这个 RFP 发出去。 ICG， 大家对这个问题能做一个决定吗？是我们现在就在邮件清单中进行发布，然后 Adil 在周一再对外公布呢？大家的看法是怎样的？你们觉得我们该怎样去做？除非有一些特别的情况要求 ICG 审核某些文件，我们就可能必须要在周末来审核这些文件了。所以我在此非常小心。大家有没有异议？另外第二步呢，没有任何变化。那么这几点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 Joseph， 有请。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我想请求一个澄清，那就是 因为这些文件呢都是 ICAN 的合同文件。那大家如果觉得这些文件放到我们的文件包中并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采取人对人或者是这个私下的这种传递方式来了解这些文件。 Teresa， 我现在呢没有一个回答，我要同 ICAN 进行联系来最终给你一个明确的选择。 Narelle 发言。现在我知道 ICAN 它有一个公开的采购流程，那么这些文件难道不是标准性的文件吗？我觉得这些文件不论是在我们的邮件清单中讨论还是不是在邮件清单中讨论都无所谓。 ICAN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它有非常明确的采购流程，我觉得这是他们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流程，我们可以征询他的意见。 Patrick 发言。是的，我们有两点。第一，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明确的这个采购流程呢是一方面，那分享的这份文件呢又是另一个问题。当然了，我们知道 ICAN 有它明确的一些文件，那但是这些文件是不是我们真正想向对外开放公开的这些文件呢？我们首先要对这些文件进行审核呀。那第二发言。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可以把这个利益冲突这份文件发到邮件清单中呢？还是我要怎么去做呢？给我一个明确指示吧。 Teresa 有请。我想澄清一点，ICAN 的利益冲突文件已经在网上，那这是给到董事会和相关方的，那我可以把这份文件发到邮件清单中去。 ICAN 现在的这个采购流程呢也是在网站上，但是 Adia 我不知道你讨论的是哪几份文件，因为我没有参与到你们的讨论，所以 Adil 希望你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Adil and Kavos， Adil 发言。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文件包呢，实际上 ICAN 它的名字是 ICAN 利益冲突文件包，那这就是那个文件包的名称。 Kavos 有请。谢谢主席，我是 Kavos。我们现在进行了讨论，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份文件可以在八号发布，或者是九号发布，或者是十号发布。那因为文件发布之后呢，我们总要有一个评论期。我觉得这份文件可以在八号以后发布，但是最迟是在十号之前发布。Patrick 发言。我想说呢，并不是请求大家给意见，有时候 ICG 成员需要说现在是暂停的时候了。我想说呢，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时间观念。 Adil 发言。的确我们要有一些限制，我们都知道这个秘书处呢这个确定要在 LA 会议之前就确定下来。比如说根据 ICAN 的采购流程呢，我们可以在两周之内做出一个决定。那我们可以，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些时间的，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问题确定下来，或者是以后再来讨论。我了解大家的讨论，也了解大家的担忧，但是 ICG 的同事呢也一直都说我们一定要有秘书处， 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继续采用 ICANN 的这样一个支持，尽管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利益冲突问题，比如说即使我们碰到了一些利益冲突问题，但是我们现在马上就改吗？不大可能。所以我们要继续现有的流程，但是同时还要选择秘书处。
那我现在就停止这方面的讨论，我是想让大家以及这个 ICG 的成员了解呢，就是在这个流程过程中，我们一定有一个这个子组织，他们能够在这个流程中进行工作。我们作为这个组织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整个的流程过程了。那我们知道这个 ICG 的这些成员他们不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呢，他们是想看到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必须要这个信任我们创建的这个子组织。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大家一定要信任我。就是 Adil 他所说的，我们要补充的就是我们想要求的，我们得小心点，因为也许会有一个这种附加的这种影响。Alin Mohammed 都要发言。Mohammed 您先来。我想我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关于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我还没有看到这两张的两页纸的文件，所以我不知道这里面说些什么。这个 ICG 的成员，就是那些已经读到这个文件的呢，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或者呢，这个文件里面，文本都是这文字是什么？以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的理解。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时间给确定。Lin， 那我也是同意 Mohammed 所说的。那我的这个意见呢，就是我是对这个子委员会他们所做的，我完全信任，但是我是想知道他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有一两点事情我想知道的，就是那些已经看到这份文件的呢，他们可以说我们相信你们是有一些担忧，但是这个呢是可以工作，那我们也信任您，如果能够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文件。这并不是说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而只是关于这个利益冲突的方面我是有一点担忧。那我 Russ Caboos 和这个 Heather 都要发言。卡布斯您来。对，不是有一个这个评判的标准，但是只是要求我们这个 ICG 成员他们没看到这个文件的，因为这周末要去旅行，那你干脆就让这个9月10号这样，让我们有时间礼拜一礼拜二，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查看一下这个文件，然后让我们在邮寄清单上，这样我们就能够在9月10号把这个事情做完。谢谢。海德您来。是，我知道这个 Lin 他刚才很清楚的说清楚了，也是我的担忧。如果你真的出现利益冲突的话，那填写表格根据 ICANN 的这个原则来做呢，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你没有标准的话，那个评估那些组织，他们会事实上来审查这些反应吗？就是鉴于我们现在讨论这些标准，但是并没有在 RFP 里这个囊括入内，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我同意这 Lin 的说法。Daniel， 那我读一下吧。根据这个 ICANN 的这个合约方，他的这个利益冲突这个原则，他的这个原则披露，那就是 那关于这个ICAN 它是保留权利来决定其他的这些组织，就是代表那些利益冲突的那些组织，我们会在自己的这个全权的衡量范围之内来这个取消这个合同。所以这样我们也就是大家全都理解了，想知道的都在这里说清楚了。Joseph 您来。Joseph 感谢 Daniel 您给我们读这段话，因为这也强调了我们的这个担忧。那这个就跟 ICAN 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也就是范围也就扩展了，并不是在我们之间，而是跟 ICAN。那就上次会议已经讨论过了，我很固执的，我是如果我们真是想要独立的，我们就应该独立。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可是我们让 ICAN 作为一个这个承包商，那我们如果不信任 ICAN 来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可以说不能接受。那我们等于又跑回这个零去了。如果那您把这个标准表格给人家，然后这里面说让你披露利益冲突。然后那 ICAN 说，那你跟着不光是跟 ICG， 而且不光是跟 ICAN 的这个利益冲突，你要披露的话，所以那我是说，那我们在这个表格上以及在这个评估过程中都要来披露这个利益冲突。那这样，这是一个我可以说这个表格就是为此而这个设计的。你能不能来回答我们的这个目的呢？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个主题也就讨论完了。丹尼尔，你有什么可要说的吗？我不同意周所说的，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如果有人想啊，算了，我不说了，这太无聊了。这个 Daniel 刚刚读的那一段之后，他回答了您的问题，因为他是扩展了这个超越了 ICAN 的他的原则，就是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不管是在实体之内或者是某个特定的组织之内出现这个问题，他就出现了这个利益冲突啊，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一点。 Russ Mundy 啊，那我是强烈的同意这个阿迪欧所说的。对不起周，我不同意您说的。 我反对把这个 ICG 置入这个 ICAN 的一个陈述或者是这个声明里面的这个利益冲突里面，我强烈反对。因为如果这个就会出现更多的困难，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也就用这样的语言，我觉得已经就是很合适了。就是根据这个 ICG 的这个方向，ICAN 它可以终止，所以不管它是不是正常的一个这种冲突还是怎么样，就是允许它能够终止。 Alisa，那我有两点意见。我想我们找到了这个热点，我们必须要处理一下。一个建议就是，把这个利益冲突的原则给那些举手想读的那些人。也许只是少数人想看。这并不是说是好像特别保密，只能让 Daniel 看，不能让 Adele 看，因为很多人他们都可以读，因为现在在开会，明天就坐飞机，所以如果他们有担忧的话，比如说你只读了两行，你就让我就此来做出评判的话，我有担忧，所以那我就应该能够读到这个文件。那我另外一个担忧就是，关于这个 Teresa 她讲的是否能够进行分享，是不是这个邮寄清单或者说是电子邮件地址是否能够分享，应该给人24个小时来进行反对。如果是这个 RFP 要做的话，因为我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就能够公布，所以就这两点意见。 Heather， 然后 Caboose 都要发言。Caboose， 您来。对，我觉得这太多麻烦了。如果我们就是讲到了这个信任，但是呢没有创建一个可以这个信任的环境，因为大家呢都是要查看一个总体的这个面貌，你不能就到这个细节的什么利益冲突啊，谁来定这个标准啊什么，然后这个把这个 ICG 变成一个非常复杂错综复杂的这么一个组织，这都太复杂了。因为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复杂的这个问题我们面前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主席啊，请您不要让我们这个细节，我们越注重细节然后就越来越变得困难，我们不要这样做。Mary， 您请。我想关于这个 Daniel 给我们刚才读的这段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得到安慰，因为从法律上看呢我们知道这个参与是 ICANN 而不是ICG， 那我们Joseph 您是一个这个法律专家，这个 ICANN 和这个独立的秘书处的这个合同呢，那我们是只有 ICANN 可以起诉，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司法的权益，所以我建议就是我们手中有的我们就利用它就够了。丹娘您来。我同意 Mary 所说的。我想说的更清楚一点。这个我没有积极的参与这工作，是 Adil 他做的。可是我过来参加是因为我这个第一次的那个作为秘书处的成员我参加过。所以呢那我没有说是来这个捍卫自己的工作兴趣，我觉得工作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我认为我们面前所面临的是我们也受到约束，因为我们现在则授权的 Adil 进行下一步工作，就像 Patrick 所提议的，或者说是要让这个秘书处去做，在洛杉矶会议之前，我想现在应该投票。很坦白说，这是一个有约束力的事情。我们或者对这个秘书是有足够的信任，或者我们没有足够的信任。然后我们就在洛杉矶会议之前，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没有秘书处。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就像这个科布斯说，咱们就再往后拖两天。因为我们这个过程这个建议的提出已经都很长时间了，我觉得这已经非常乐观了，所以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我没有一定这种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两点呢它是这个独立的，所以那我就是说这个会议使得我们达不成共识是吗？因为我觉得这个ICG 好像比这ICRC 好像更重要，因为就这个时间段来讲好像更重，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拖延呢当然了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很重要，因为大家他们都是想说他们想说的，但是我们需要这个会议它确实是不止一天的这种会议，我们需要这样的会议，我是想公布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五点半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呢我现在把问题再重复一下，因为没有任何人给我回应，也没有任何人反对允许 Adil 进行下一步跟 ICANN 致力基于 ICANN 的这个流程，尤其是那些希望看到这个利益冲突的这个文件呢， 阿迪奥，你能把这个文件给大家吗？使得他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我们还是这个 IRC， 就像我们所建议的，说是八号，我们对此有反对的，就是我们还是对此有反对意见。你们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我是想确认，就是与 ICAN 的这个工作呢，是像他的这个司法团队，让他们来这个给我们，这个利益冲突方面提出建议。
也就是说，到 LA 之前呢是没有秘书处是吗？好的，毫无疑问，这是有意义的。我是 Daniel， 我想说呢，我们在会议中确定在这一块我们没有达成共识，有很多的意义，而且我也不愿意在这一块再继续讨论了。Adil， 有请 Joe、Lane、Heather， 我已经把这份文件给到你们了，你们可以在邮箱中收到。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利益冲突呢，实际上是在 ICG 内部的一个利益冲突问题。我觉得次团体或者是次小组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和审核。那现在我们可以继续 ICG 的剩下的议程，不要再在这方面进行复述了。谢谢。我现在宣布Adil 要继续按照我们的讨论工作继续他的工作。我们 ICG 对这个问题呢有非常明确的问题，特别是包括利益冲突问题。当然了， ICAN 它是一个合约方，我们要把 Jean-Jacques 加到这个小组，而且如果还有其他人想加入这个小组的话，请告诉我们。Jean-Jacques 还请求要在秘书处的寻找中呢，要有这样一个地域多样性的，要考虑地域多样性。那么我们要同相关的这个社群进行交流，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可以继续下面的议程了。谢谢大家。好的，我们还要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电话会议和下一次见面会议。那我想请大家了解，那主席和副主席进行了讨论，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各方面的这个日期呀、时间以及后勤的工作。所以我想说我是这方面的负责人。下次会议呢现在是在洛杉矶会议上，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确定具体的日期和会议的会址，以及在 ICAN 会议上有一个 ICG 的开放会议。那我们的会议将会在周六，我们的不好意思，是周五开会，谢谢你纠正我。的确，我们的下次见面会议呢将会是两天会议，那这是我们的工作日。我们的这个会场呢大概可以容纳60多人，也就是说比这个会场要大。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个时间的问题。 Russ 有请。 Patrick， 我的问题呢，就是在伦敦会议上，我们谈到，有时候 ICANN 的会议呢，是在周四的时候就结束了，也就是说，董事会会议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会议了。是的，我们在伦敦会议上谈到了这一点，但是自那以后呢，我们发现我们并不知道董事会会议什么时候会完成。那如果他们结束很晚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周四开会，所以主席认为我们不可能在周四的时候进行这个工作会议，所以我们的会议将会在周五举行。所以现在的会议应该是在周五。那么大家还有问题吗？ Mary Dumas， 看起来在洛杉矶的工作会议呢，我们已经谈到要在周五举行这个工作会议，而且会议是两天。那么这些内容是不是确定了呢？是的，我要谈这一点。我是 Patrick。那么有关外展工作呢，也就是同其他团体的这个外展工作呢，我想在接下来的时候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想首先把给大家一个概括性的信息。那么现在我们的时间呢，暂时没有发生改变。我的建议就是下一次见面会议将会在 ICANN LA 会议，然后之后的一次见面会议也是同 ICANN 的马拉喀什会议比较接近，也就是二月份 ICANN 会议的周日那次。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在 ICANN 会议之前还是在 ICANN 会议之后举行，我自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会议呢应该是两天。也就是说或者是我们可以在 ICANN 会议之前开一天会，ICANN 会议之后开一天会。 Hartman， 我想说呢，在我们知道有些同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比如说 ASAC 会议啊，他们都决定在 ICANN 会议之后开会，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冲突问题。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只是在讨论，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Kavos 先生，我想说第三次见面会议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我想说呢，在你刚刚谈到的这个提案呢，我需要我想说呢，就是我是另外一个组织的一个副主席。那么你刚刚谈到了 ICANN 的 LA 的会议和 ICANN 马拉喀什的会议呢，那这些会议呢，我都觉得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我需要去参加其他的会议，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在 ICANN 会议之前举行我们的见面会议。那这是我的建议，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时间上协调一下。Daniel， 有请。我在 ICANN 会议之前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会议的，所以这样的吧，我们来不要在这里讨论了，我们要使用这个 Doodle 这个工具来确定大家的最后的时间。好的， Alisa 有请。谢谢。我并不是想谈这个问题，我的手在系统上举起来了，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愿。Martin， 有请。我是 Martin。 请大家记住一点，在这些会议上，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而且我们在下次会议之前呢，我们也要开始审核各方面提案了。那到底这个会议是真的要用两天吗？或者是在 ICANN 之前 ICANN 会议之前开一天 ICANN 会议之后开一天，是那么我们的同事的看法呢，就是现在是 Patrick 发言，那我们的同事的意见就是，如果要开两天的会议的话，那么这两天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不好意思，我觉得讨论实在是讨论的有点过了，那么 Dulopo 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第二呢，就是电话会议。电话会议呢，我们的建议是要把这个时间表给到大家，并且我们要，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是使用世界协调时12点。现在我们的一次会议是确定在9月17号，也就是周三。我们的建议是要使用 Dulopo。那么在9月17日，我们在晚上8点 UTC 举行一次会议，然后再在另外一个时间举行一次会议，来满足不同时区的需求。Daniel， 有没有意见？谢谢你的这样一个举行两次会议的意见，来满足那些不同的时区。但是我认为举行会议的成本很高，所以我仍然同意请大家举行一次 Dulopo， 然后协调大家的不同的时间。我们要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来确定哪个时间段人们是能够有最多的人参加这个会议的。Neural， 我是 Neural。 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 UTC 的这个时间段，但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同事需要在晚上10点啊11点来开会，这并不是很公平。我想说呢，至少我们在这个 Dulopo 上面可以确定哪些人能够在某些时间段中冲入。那有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是早上七点钟，那个时候我要送我的孩子们去上学啊，所以我们要使用一个 Dulopo， 或者是说这个日历的邀请函，来看看有谁能够真正在某一个时间段加入。我是 Paul， 我坚决支持开两次会，开两轮会，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不同时区的需求，每次会议都应该的如此。那每次开电话会议的人数呢，都不够50%，我觉得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坚决支持开两轮会议。而且我还支持比如说 Shade Calendar 啊，或者是 Dulopo 这些工具呢，来确定我们开会的具体时间，特别是在电话会议的这个时间确定上面，比如说 iCalendar 或者是 OneCalendar 等等这些工具都可以用上来。好的，谢谢。Jalong 有请。Paulson 发言。我想说我们要请现有的秘书处或者是自愿的秘书处来解决这个问题。Jalong 有请。 我同这个 Paulson 的这个看法是一样的。我觉得 Jodopo 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因为每次会议呢都有很多的观察员。我们也需要考虑到这些观察员他们的时间。 Alisa 有请。谢谢 Alisa。 我想谈一点，那就是这个两轮会议。那我觉得这个 UTC 十二点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表，我可以看到在欧洲以及中东的一些同事呢，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是早上凌晨两到三点，那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很难参与到这个会议中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两轮会议的这个做法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可以使用 UTC 十二点啊，或者是 UTC 五点啊，这样的话可以满足不同同事的需求。第二个就是 Patrick， 我要谈这个电话会议的时间长短，你的建议是怎样的 ，Patrick？
我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这个回答。那我就是看一下这个发言的这个名单 ，Keith， 您来 ，Keith Drezik。我也是支持这个轮流，而且这个预测性，这样我们能够提前就知道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安排了，然后呢，这样我可以在那个这个时间围绕着它做出安排。Manuel， 您来。那我也是支持替代性轮换性。这样能够鼓励最多的这种参与。但是如果我要是知道我要是提前一个小时或者这个事后一小时，我们如果能够通知的话，这样我们能够这个你有这个灵活性，加一小时减一小时，或者一共有三个小时的这个灵活性，这样能够鼓励更多的参与。所以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呢，这个日程就是很特定的一个事宜，我们一般只是一个小时的这种会议。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就是一个小时。Daniel 和 Adele 都要发言。我是 Daniel。我没有打算说是反对这个轮换，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有暂停，因为我其他的这个工作的职能经常改变，所以我想别人恐怕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够提前告知的话，那我就可以围绕这个时间做出其他的安排，这样使得我有时间参加这个会议。如果这样也能够最大的鼓励参与，这是我要提议的。所以那你和 Manuel 说的也差不多，那我个人观点也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益的。那 Demi， 我也是支持轮换。那我的建议更简单，也许就是两个选择，比如说四点，因为那个两点有点那些的东岸的有点太晚了，那你四点的那个世界协调时那个是可以由大家都接受的。谢谢。那我已经听到大家的意见了。我听到大家都同意轮换。那我个人生活也是，这个提前一小时或者推后一个小时都会有这种可能性，这样鼓励参与或者也许这个不鼓励参与我都不知道，因为 最起码应该有两个这个电话会议。那我是建议是这个10月17号，还有两个星期之后。是应该9月17号。9月17号以及10月1号。那当然是这个世界协调时，所以那有的人他可能是来来回回的，这个时间上。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要讲到，那还有两点我们还没有最终化。Mary， 您来。对，那您提出了这个事情，谢谢您的提醒。就其他的 ICANN 的社群呢，他们提出要求，说是我们应该跟他们进行碰头会议，比如有 GAC 还有 ALEC， 他们都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我跟他们进行了讨论，我们别人也会提出这个建议，我们也会也会去联络那些人。但是呢，作为家政来讲，家政事务来讲，这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 ICANN 会议本身它出现了一个这个预算的支持，还有这个旅行的支持。如果这是问题的话，那我们与所有的这个组织单独见面的话，我们都会出现问题了。我就想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在这种私下的会议，我们应该讨论些什么？因为这不是公众的会议。那在这种会议，我们作为这个不同组织的代表，我们跟他们进行讨论的时候，应该讨论些什么东西？因为这种独立的会议呢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是希望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如何来处理这种事情呢？那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在这个 ICG 和其他的组织之间的会议呢，我们应该做出反应。我现在还没有彻底的定义 ICG， 我是说应该在 ICG 之间来这个定会议，以及所有那些要求跟我们碰头的那些组织的会议，我们应该定。我就想知道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某个组织，然后要求跟他们开会。当然也包括这 ICANN 董事会。哦，这么多人都要发言。Lodge Lehman， 你还没有讲话，所以您先来。Lodge Wan Lehman。我们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代表。如果有个选区在这儿已经有组织，在这已经有代表的组织要求跟我们碰头的话，那我们也就知道这中间出现了一个这个断裂。当然我理解那些选区没有代表在这个组织里面，我知道想跟我们碰头。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如果那个选区他已经有代表在这儿了，可是还要参加跟我们还要求跟我们进行碰头，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我现在就是按照顺序来。卡巴斯，您来。您讲到一个主要的这个成分，就是这个旅行的支持，是允许他们参加一天还是怎么着？因为如果跟其他的选区或者组织进行碰头会议的话，是在这个之外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他们这个碰头会议的需求是什么。第二，那这个会议呢，是不是应该就是跟所有的人都碰头，然后就这么一次就完了，而不是去独立的一会儿跟这个见一会儿跟那个见。 因为这个 ICON 这个会议它五六天它就是已经与不同的组织进行碰头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想碰头的会，你应该组织所有的这些人跟我们一起碰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Paul， 您来。我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这个会议有这种需求，然后还有呢那是否系统上出现了这种间断，因为我知道我们又不是 ICON 也不是这个IRF 的这个社区，如果我们需要跟他们进行沟通的话那我们也就会触及到这个DNS， 当然也会碰到来自其他人的挑战。 Wolf， 您来。这是我的观察了，这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这是涉及到所有的方方面面，比如说 ATRT 还有 NAMCOM 以及其他那些社区。但是因为呢他们都是这个 ICON 的这个分支，所以他们可能会有这个兴趣要跟我们见面。这个问题本身它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我想有所不同，就是这个开会的原因是什么呀？如果只是信息的交换，那我应该就是不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是由那些代表们，他们代表不同的组织，他们应该去告知自己的组织怎么回事儿。但是如果是某个这个利益团体的话，那我同意可以跟他们这个进行碰头会。可是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新的主张会出现。但是我觉得这个洛杉矶可能不需要跟什么组织去见面，但是以后可能会有。那在这个后勤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跟所有这些组织见面的出现的后勤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 ICG 这个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和其他的组织碰头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这种什么面貌出现。那我们是从这个组织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应该全身投入呢，还是怎么样？阿迪欧，那您说。哦，那 Jerry、Daniel、Alisa。哦，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Alisa， 不过没关系。Jerry、Daniel、Alisa 还有 Keith、Heather、Adio、Cavos， 你也排着队吗？你也哦没有。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要讨论的最后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会议就结束了，因为好多人都要到机场了，我自个儿就得往机场去。那我现在好像是不同意 ICG 跟其他的组织见面，但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呢，那这个 ICG 也就是他一定要证明他有这种特定会议，不光是要向 ICON 证明，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些社区他们也要证明。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是想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在发表评议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一点。 Ariag， 那我在这个同意这个会议的想法呢，并不是说是 ICG 好像作为一个总体来跟某个组织去这个见面，但是我知道我们也要听取这个我们这儿的代表的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知道这个个人的这种沟通，当然比那个高宽带的这种沟通更好。我知道有这种见面去沟通的话，确实有这种好处。比如这个星期我就跟某个组织去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流程的问题。这样可以了解我们如何进行合作呀，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啊等等。也许我们应该考虑这样做，但是当然是应该有目标性的。因为有些人他们同意 Heather 的所说，应该这个是 GAC 的事，我们可以这样做。
你有发言。我现在请求主席结束这部分的讨论，再来讨论时间表，因为我们需要对时间表进行一个讨论。因为时间表一旦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布 RFP 了。 Patrick。好的 ，Paul， 有请。那如果还有人想发言的话，那么请你把手举起来。Paul， 有请。那么我们在 LA 可以开一个公开的会议。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那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你能不能澄清一下呢？我们在 LA 会议上是有一个开放的会议啊。我想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呢放到 LA 会议的这个协商流程中去。好的。Alisa， 有请。我是 Alisa Cooper。我想谈一点，而且我也会把这个问题发给大家，那就是合作。在整个社群合作过程中呢，每个人都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了解该怎样同社群进行合作。我会给大家发一封邮件，来，这封邮件呢很长，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的。Patrick 发言，谢谢 Alisa。好的，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时间表的问题了。给我大概15分钟，15秒，我要同副主席进行一个交流。
So what
我们决定的呢，就是 Mohammed 将同 Sam 进行合作，来小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个工作。那然后呢，我们就将要讨论时间表。好的 ，Mohammed， 你现在可以这么做了。他要同 Sam 进行一个交流。好的，我们再来谈谈时间表。谢谢 Daniel， 感谢你的提议。现在我有很多邮件。这同我们的讨论没有太多的相关性，所以我现在正在处理这些邮件。然后我审核了这些文件，我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都已经谈到了第七步。你看，我把这第七步也加上去了。那么上面谈到了就是NTIA 的这个审核呢是2个月，而不是2个半月。而第七步呢，大概有一整周来解决第七步的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共识达成的流程以及测试的流程。在我们最开始的提案中的这个时间表呢是不太有用的。除此之外呢，我还把大家的建议呢都纳入到这份流程中去了。比如说在 D 第零步骤中呢，就是谈到了 RFP 要在下周一发布。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份文件上所做出的修改。那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有看法吗？都同意吗？ Kiss Drazik Alyssa 也会问，就是这个文件是不是已经在 Dropbox 里面了。是的，这份文件已经在时间表了。我是 Daniel Kernberg， 我在讨论时间表问题。那么请大家看看这个上面的连字符，要把它删除。我是亚利亚科，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份文件呢要发布，社群要审核。当然了，在这一块也没有太多的斡旋的余地了。在这个公共评议期中呢，我们一定会获得一些讨论或者是一些反应。但Patrick Fostrom，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表上有几点。第一，我们要发布这个时间表，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有一个时间限制，因为有很多的社群呢以及选区呢在此之前都没有讨论过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时间表的发布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会使得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是有一个截止时间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有怎样的一个时间表。就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也要尽快的发布这方面的内容。鉴于我们需要获得反馈意见，我的建议呢，就是这个时间表上的某些内容可以进行修订，而不是完全确定的一个版本。因为我们要确保所有的文件都能公开公布，而且人们能够阅读这些时间表，了解各方面的截止时间，并且做出调整。我是 Russ Housley， 我想谈几点。第一呢，就是在第二版本中，我们谈到了一些决策的这个时间段。刚刚同时也谈到这个决策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很有益。那我想说，这份文件呢，实际上是并不是固定的，是可以进行修订的。第二点。第一段上面谈到我们要发布这份文件以征求公众意见，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请人们给到我们一些意见，看看这个时间表是不是能够奏效，能够最终实施。谢谢。还有其他的话题吗？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Kiss 有请。谢谢 Patrick， 我也同意 Patrick 刚刚谈到的这一点。那就是你刚刚谈到了发布这份文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选取这样一个截止时间呢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选取这个时间的理由，所以我们要对这方面进行一个澄清。 Alyssa 的建议呢，就是这份文件可以包含 URL 以及意见发布的这个链接，可以把这两个信息加到这份文件中去。 Russ 也谈到这个文件呢，这两个内容呢都会加到这份文件中去。 Russ Housley 指出，如果我知道这个链接的地址的话，我就会把这个链接地址放到这份文件中去的。好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链接已经要发到你的邮箱中去了。 Kavos 有请吗？谢谢主席，我是 Kavos。 那您看一下第四步，为什么我们还在谈七月三十一号呢？那我怎么现在又变成了第五步又是六月十五？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步骤的顺序是不是正确的呢？你好 ，Ross Housley， 我指出，你之前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了，那就是在提案结束。搜集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就要进行测试了。那实际上我们要用一个图来表示是更加明确的。Paul， 有请。我觉得呢，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地方再描述一下，就是每一个这个时间表下面花一点点的字迹去描述一下。Patrick Fostrom， 请大家使用麦克风，因为我们要尽快的讨论这个内容。我是 Noel。Russ，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也谈到了，我要选择一个完成日，要用这个字眼。那我看到这上面有一些拼写错误，你看上面这个字应该是 losing time 这个字眼，而不是 lose time。 Daniel， 我想帮助一下 Cavus。那整个的这些步骤呢，实际上就是出台最终提议的这样一个步骤，而且在一些角度中也谈到了，就是有测试，也有这个最终的回应时间。这两个部分，步骤四和步骤五，并不是冲突的，因为对于某些社群来说，我们可能会有回应；对有些社群，我们可能没有回应。所以这两块是并不冲突的，但是这两块的工作呢，都应该要在时间表，因为这两个工作可能是平行进行的。Patrick， Russ，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方面讨论已经结束了呢 ？Mary， 有请。那我想问一下 Russ 先，然后呢你再发言好吗 ？Russ Housley， 我想加几点内容。那第一个呢就是 URL， 也就是链接，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要放到这份文件中去。我可以再写一个版本，几分钟之后给到大家，也就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会再给到大家一个版本。Patrick Fostrom， 我觉得大家提出的一些讨论呢，实际上是编辑性的。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通过这一些文件之后呢，进行调整。我是 Mary。那不好意思，我没理解这个几个步骤的顺序。我们知道 ICC 要对这些提案做出回应。但是这个回应到底是应该在第五步，还是第六步，还是在第四步？到实际上我是非常担忧的，是这个测试的这个阶段到底是该怎么样。好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同意两点？第一，这份文件 ICG 是否同意通过？是的。大家有异议吗？好的，这份文件已经通过了。好的，现在我还想请问大家 ，Mohammed 正在进行小结工作，那么大家 现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讨论的？ Carlos 有请。谢谢主席。我知道大家有些人还有其他的事务。我们是在讨论其他事务了。稍等，稍等一下。Jean-Jacques， 你是不是想发言呢？现在是 Carlos 发言，然后是 Jean-Jacques。
非常感谢。那您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处理这个共识创建的文件，而且是如何去做呀？如果那你是通过这个发电子邮件的话，那是300个电子邮件要发出去，这可不是特别有效的方法呀。您这说的很正确，而且我也理解，我同意，这是没什么效力。我觉得很沮丧，今天我们对于这份文件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这个会议会结束，有几位呢还会留在伊斯坦布，可能今天晚上会吃饭或者喝咖啡，我希望就是大家要用很多的这个时间呢进行面对面的这种见面碰头沟通。我们下一个这个沟通就是进行电子邮件的联络，然后再下一次就是电话会议，也就是9月17号的那次，就是这个月。所以我建议呢，这个17号的电话会议我们应该用这个会议来讨论我们的共识文件。我是真的真心的希望就是您和其他的这些人的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以及电子邮件的交换啊，如果它没有这么有效的话，再加上电话会议，使得我们能够最终达到在17号的时候达到共识。还有别的吗？ Mohammed， 您准备好了吗？哦，张 Jack， 抱歉，抱歉，张 Jack。感谢 Patrick。我有三点，第一点。我刚才在屏幕上看到那个草拟文件，这个第四段。这个日期呢，比这个第五段的这个日期要晚。那现在的测试的时间呢，是这个7月17号，2015年。那这个 ICG 的最终的发展的这个是7月19号，2015。那另外两点我的意见都是与测试相关的，就是我希望能有一个这个文字上面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测试它涉及到一些什么方面。我是希望我们能拿到更清楚的这种解释。还有第三点，我今天早上讲到的，就是建议也许让这 NTIA 做点什么，在测试过程中不是消极的等着，而是参与他们进行测试，提出这种可以工作的建议。谢谢 Russ。 张盖给您看一下，您看这个 RFP 的今天我们早上同意的这个测试，这方面这也是我们关于这个测试方面提出的建议。 Mohammed， 那好吧，那您把今天的这个事情都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感谢。那我先过一下我们同意的这些事物，然后再过这个不同意的事物。一个是 RFP 的社区，我们同意公布最终的这个 RFP， 我们当然需要澄清，一直到这个澄清日是9月21号。还有这个2359 UDC， 我们同意。 这个建议呢？一定要在1月15号之前，明年的1月15号之前提交。那在时间段上呢？我们同意这个时间段文件公布。那 IANA 的协调，以这个 ICG 还有 IANA 文泽志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是同意把它拖延。我们到底是创立一个联络人，还是跟他们的这个怎么样的关系？就是一直到我们有进一步的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再决定。那这个 ICG 的独立的秘书处呢，有这么两点。Adil 就是希望把这个文字，这个RFP 的多元化，他想把这一段加在里边。Adil 说是我们同意来公布这个 RFP， 然后 Adil 来做协调员，跟主席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协调工作。然后我们来补充，我们增加了这个张 Jack， 加入这个秘书处的评估组织。那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 Adil， 他提交的就是这个 ICANN 的利益冲突的这个原则，我和 Lin。我们就是在这方面有问题，我们需要这个 RFP 能够被提交。那下一次会议呢，我们同意来进行分享，并且设置这个电话会议，未来6个月的这个日程安排出来。不管是这个独立组织还是自愿参加。我们也同意这个电话会应该进行这个轮流。那么呢，我们同意世界协调14点或者是20点，3次。同时呢，我们也同意在洛杉矶我们进行这个召开会议，并且有那个问题解答。那我现在这个记录上就显示这些，如果我说的不对，大家纠正。Russ， 您来 ，Russ Mundy。那洛杉矶会议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可能性的需求，说是要开2天的会议，我们到底有没有同意是1天会议还是2天会议啊？我们讲到了未来的会议，洛杉矶已经就是同意的，说是一个会议。我想是大家普遍要求是2天会议，这洛杉矶这是没法改了。那哦，洛杉矶是1天，卡布斯，你说 ，Paul 呢？Adil 说，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公开会议，所以并不是一个什么要点，因为是在 RCG 里面，我们在同一周有一个公开会议。Daniel， 我只有2点要澄清。Adil 他是说，他讲到这个语言的问题呢，我是说我们应该公布就写一个公告，就用这个语言让他不要那么困难。关于这个电话会议，我们也同意进行轮流，但是呢，还没有决定这个。这个特定的时间，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应该那个提前定出来，尤其是6个月之前就把它做出来，让我们大家都有这种预测性。对，我也是想要说这样，我们都应该用这个 doodle， 一个是这个 Marrakesh 的会议，然后也这个时间上面进行轮流，同时呢，而且是尽早的把春天的会议也都定出来。如果我们有时间段的话，那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制定呢也会特别容易。还有别人吗？卡布斯，我建议我就是把这个 这个总结呢给大家都发出去，大家可以提出意见，好吧，可不是。那您把这个议程给说完的话呢，那我现在想利用这个机会，我感谢主席，非常感谢副主席，你们非常非常有效力，非常感谢，感谢所有这些人，这个对这个会议做出准备的那些人，同时感谢那些积极参与这个，并且呢，我鼓励那些什么都没意见都没发表的那些人也能够发表一些意见。当然了，非常感谢这个 ICANN 给我们提供这个会议以及他们提供所有的设施和帮助，谢谢。好吧，那我也是要感谢这些翻译们，感谢他们的努力的工作，这个跟我们陪伴我们这么长时间。同时要感谢远程的参与人，还有那个 ICANN 的朋友们呀，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边也是让我们的会议能够有效的展开。祝大家旅行安全，一路平安，就是但愿过几个星期我们再见。所以我现在宣布会议结束。
There is coffee for all of you if you would like.
在隔壁呢有很多咖啡，你们可以去休息一下。